第三，好，我们为着主的再来，为着主在地上的见证，还有为着儿女属灵的幸福。我在教会中从1960年到现在45年的时间，我的确在教会生活里面有许多的观察。我看见好多人因着没有把孩子带到主面前，里面有许多的懊悔。我再说，有许多的懊悔。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你不要，你趁你还有影响力的时候，你要用正面积极的东西先影响他。等到有一天孩子越大，你的做父母里面感觉越无奈，为什么？你的影响力一天天失去，一天天失去。现在啊，我有时候看看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嫌孩子烦了，我有时候告诉他，你不要嫌他烦，你能影响他的就是他还烦你的时候。到有一天孩子都不烦你了，叫都叫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烦。现在烦呢，都还是正面的，将来那个烦恼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要关心儿童属灵的教育。那儿童活力牌与儿女的属灵教育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借由儿童活力牌的实行，我们要唤醒所有做父母的共同关切并负起儿女的属灵教育，并与儿女同步成长。当你在教孩子的时候，你能够告诉孩子说，你去做就好，我不做吗？你所教的必须是你的所事。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在教大家的时候，我自己也必须要成长啊。所谓教学相长，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特别当你在教儿女这些为了他们的属灵教育，你在教他们的时候，你自己同时就在成长。第二个，我们借着邀约邻舍的孩童一同参与，可增加其与人的互动，并帮助他建立正确的同伴。这里提到一个点很重要，就是同伴很重要。有的时候同伴一教错了，一去了好几年回不来。我自己深受过这样的痛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迷失，就是教错了同伴，一去就是3年了，很痛苦。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借着儿童活力牌，我们做父母的帮他选择同伴，帮他建立同伴。同伴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呢，我们一同读好不好？好，在这里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在实行儿童活力牌的时候，你要操练，让你的孩子不仅去邀约人来，人邀来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做榜样啊，你要成为爸爸妈妈的助手啊，成为这儿童活力牌里面的中干啊。你知道，一个人一旦有做榜样的观念，他会变一个人。凡是一个人他有一种做榜样的这种观念，他就会谨言慎行。他做任何事，他都要考虑会不会绊跌别人，会不会叫给别人做了一些不好的示范。所以榜样，一旦一个孩子建立成为榜样了，你就比较放心了。上礼拜你们不是听到很多大学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做见证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不错吧？其实他们没有进到服事里面，你们稍微了解他们的背景，也是不怎么样的了。感谢主，一进到服事里，我们第一个给他一个观念，就是做榜样。一个人一旦有做榜样的这种概念以后啊，他这个人就会不一样。Amen。所以我们借着儿童活力牌，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在这个牌里面做中干，做榜样。这个一做了榜样，他就自动的会有一些的调整，好，被建立起来。好， 那我们在这里接下来就要看一看，这里说我们要从事一件伟大属灵有价值的工作所该拥有的条件。这里提到旧约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挪亚，我们在已过讲到蒙保守，讲到挪亚造方舟。你知道挪亚造方舟前后造了100年，我就问弟兄们，我们儿童活力牌做几年？4年，还要乘25倍。感谢主，圣经的原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坚定持续。任何的实行啊，你要坚定持续一段时间，那个东西啊才会深深坐到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们每个主日晚上办真理训练几年了？1989年到今天2005年，几年？16年，跟挪亚比起来还差一折，还差一大截。不过无论如何，16年来没有开过天窗。好，大家都很认真的，很坚定持续的，这就不简单了。我们讲到属灵道家几年？1988年到现在几年？17年。我们为主培育属灵后代从什么时候开始？90年就开始了。我们有第一个10年计划，我们现在2000年开始，我们有第二个10年计划。我们希望第二个10年计划满了以后，我们有许多的年轻的区负责成家，他们在社区里面成为我们社区开展的精兵，好不好啊？也只剩5年了，我相信这5年啊，有很多结婚聚会，有很多人在我们中间受过成全，他们一个将来成家，好好在社区里面能够成为啊年轻的为年轻的精兵，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啊，我今天在告诉弟兄姊妹，我说要来的，我们这一批国三升高中的有多少位？正常聚会就14位，国三升高中就14位。所以我跟谢玉荣就说，你的大儿子啊，你的大儿子现在是小学2年级，将来这一批啊就是服侍你儿子的大专服侍者，所以你们要多关心一下啊。是啊，再过3年4年他们就进大学了，那这时候他们的孩子正好小学2年级就升小6，要是进到国中区了，你看是不是将来服侍者就是他们这一批人了。好，所以我们要请他们啊，学生服侍啊，把这批国三的高三名单通通开出来，我们需要为他们好好的祷告，让我们在过关的时候能够过得好，能够在教会生活中被留下来受成全。好，挪亚他造方舟啊，他的价值啊，有机会你们去读一读创世纪6章到9章，这里啊说到挪亚造方舟的一些历程。感谢主，他实在是一个有看见的人，他亲自从神领受了这样的托付。你看看在当时一点洪水的迹象都没有，他就在那里造一个从来没有造过的船，是方的船。我想在当时一定会受到许多的为难，甚至人家笑他，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造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然后说要挪亚，圣经说挪亚是个传义道的人。我相信挪亚一边造方舟一边劝他快快来协助造方舟啊，我们将来进来，将来洪水要来毁灭这个地啊，你们要悔改啊。我看很多人会讲你神经病啊，好好的天气呢，大家都在吃喝下去吃喝玩乐，你干嘛造了这么一个东西来？所以挪亚当时能够坚定持续，除了有意向，这里说到有目标有步骤有实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毅力有信心，最后能坚持到底。所以在这里我就特别提到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他那里就说到，纪念你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和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盼望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三个信爱望是基督徒生活的很重要的三个结构。 信是指的什么呢？信心的工作。爱呢？劳苦。信是主要强调那个工作，爱是强调那劳苦。然后望是什么？因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盼望的忍耐。Amen。 我们需要有一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信心的工作。从信心的工作这个字眼来看，说出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可以立竿见影的，不是那么马上可以看得到功效的，他需要在信心里面盼望、忍耐、等候，这是信心的工作。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信心的工作。当你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把一位看不见的主坐在人里面，供应他，用话来供应他，在他身上慢慢慢受成全、被变化。这是什么工作？这是信心的工作。特别你在儿童活力牌的服侍上，你要把种子撒在年幼的孩子身上，你没有个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了，你看不出这个工作的果效。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信心的工作。那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大量的劳苦。 Amen。 这个劳苦啊，是在爱里的劳苦。当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羞惭满面的对着他所爱的主，最后主就问他了：“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再问他，再问他：“你到底爱不爱我呢？”主说：“你爱我，你就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劳苦，是因为什么？主的爱。就像我们刚刚那首诗歌，我们都愿意因着爱的缘故奉献自己，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金钱，摆上我们的一切，为着实行儿童活力牌。最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盼望而有的忍耐。Amen。 这个忍耐非常的重要，你不要等不到结果啊，你就已经灰心了。这个我们有一句成语说：“为三九任，功亏一篑。”好多时候，你要把一个山啊，弄到一个高度，要到一种情形的时候，就差那一点点。我盼我们在儿童活力牌实行上，求主给我们一种心智，就是因盼望而有的忍耐。好不好？我们把这三个元素或者结构，我们读一读哈。第一，
信心的工作；
第二，
爱心的劳苦；
第三，
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盼望的忍耐。
我们再一遍好不好？读大声一点啊！第一，
信心的工作；
第二，爱心的劳苦；第三，
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盼望的忍耐。
好，那儿童活力牌，我们接下去啊，来到我们今天信息的很重要的一段，就是我们用什么来评估我们儿童活力牌到底做得怎么样。有几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意向，这个意向就是啊，你需要有一种的眼光，不是教会说啊，我们来带儿童活力牌了，哦，我们大家都来做儿童活力牌。你需要有一种的眼光，你是根据什么看见，根据什么样的眼光来做儿童活力牌。第一个眼光就是什么？关切自己儿女属灵的幸福，完全负起儿女属灵教育的责任。我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的区里面不实行儿童活力牌，你就等于放弃了你儿女属灵的教育。你不实行儿童活力牌，就没有人帮你来做属灵教育了。所以儿童活力牌是做父母的要拿起自己孩子的属灵的教育，把这个责任要拿起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责任拿起来，受亏损的就是你自己。第二个，借着关切邻舍的孩童，建立社区的人脉，打开社区福音的门。第二个就是我们实行儿童活力牌一个很重要的眼光是什么？你发觉啊，你关心社区的孩子啊， 社区的父母啊，他的心都向你打开，他的心打开，他家的门当然都向你打开。所以今天我们在社区传福音啊，假如你好好做儿童活力牌，许多的家都会向你伸出欢迎的手，欢迎你啊进到他们家里面。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少有人这样关心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如果认真的实行儿童活力牌，很多的家都会向我们打开，也开了社区福音的门。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借着儿童活力牌啊，学习配搭，培养师资，产生人才，带动活力与向心力。感谢主，好多人，今天早上我听曾焕胜弟兄做见证，他在实行儿童活力牌以前，从来没有跟孩子说过儿童故事，是吧？你今天早上是这样讲的哈，从来没有跟孩子说过故事，好，从来没有跟孩子说过故事，所以他第一次当老师啊，讲故事的时候比孩子紧张了很多。感谢主，慢慢操练啊，就学会啊，我们在儿童活力牌中学会什么说故事，学会怎么带诗歌啊，我们自己在儿童活力牌中就受到很多的成全。好，那有这个意向，也就是有这种眼光以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提醒，我们的目标就是四大管制原则。我再重复再说，第一个，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冒号以前的四个点，我们来读哈。第一，
帮助孩童
操练灵；第二，
培养
他对人的
负担；
第三，
得所孩童的家产；
第四，全区进公用。这四个管制原则，我们还是在这里重申。第一个，培养孩子操练灵。现在你知道操练灵有什么益处啊？啊，有分量。后面啊，操练灵以后，心思会慢慢更新了，就会有智慧。操练灵其实啊，性格也会好，因为良心有感觉啊，会帮助他建立一个好的性格。其实操练灵益处很多，你不要以为操练灵就是喊喊叫叫。错了，你不要这样了，对操练灵这么低的看见，操练灵给我们帮助非常的大，让孩子从小就懂得敬畏神，依靠神，遇到问题就懂得祷告神，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祝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多时间你是没有办法陪你的孩子成长，因为你要上班，他要上学，你不跟他同一个环境，但是有一位无时无刻都可以与他同在，他懂得依靠他，他爱他，同样的，这位神也爱他，保守他，陪伴着他的一生。你看，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第二个，培养他对人的负担。我刚刚说的，借着邀约人做中干，感谢主，他的度量被扩充了。然后培养他的责任感，也培养他的荣誉心。一个人呢、啊，有责任感，有荣誉心，这个人呢、啊，值自然就高了。一个人没有什么责任感，只会捣蛋，调皮捣蛋，也没有什么荣誉心，这样的人啊，我看无论品或职啊都不行。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对人的负担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那我就不希望我们的儿童活力牌做一做，只有几个妈妈有负担，孩子没负担。我不希望我们的儿童活力牌啊，沦落到这种情形。我们要不断地把这个负担做在孩子的里面，让孩子们也有负担，要为儿童活力牌祷告，要去邀约别人。他这个有负担和没负担呢、啊，孩子会不一样的。你不要说、哎、反正有儿童活力牌就不错了，还要什么有负担，有儿童活力牌还要让孩子有负担，有负担他就会做榜样，要做中干，要凡事都要带头操练。这个人一旦变成这样，这个孩子从小就有这种的责任感了，那个是一个不得了的操练。如果从小没有责任感，调皮捣蛋了，在那带头捣蛋了，带头，反正这个家就是我的家，你也没办法开除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儿童活力牌实行上就会失败。所以一个儿童活力牌成功不成功啊，跟你孩子在家中啊，你的孩子在儿童活力牌有没有负担很有关系，愿意操练做榜样很有关系。好，第三个，得着孩童的家长，我们把这一点一同读好不好？
认真实行儿童活
好，这里啊提到一个很有一个附带的效益，这个附带的效益具有高的附加价值，就是什么？就是实行儿童活力牌可以得着很多社区的家长，他们因着认同我们，也愿意跟我们加在一起，并且这个口碑会口耳相传的，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们这是儿童活力牌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点，我们要进一步的接触儿童的家长，得着他们，那借着得着他们，你们在儿童身上所撒的种子才能够确保。感谢主，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儿童活力牌的家长，他们调到我们儿童服事里面来，感谢主，他们的祷告啊，你不讲他没受浸，你还不知道他真没受浸，他祷告很像样啊，带孩子们祷告啊，很认真啊，这是什么？这是儿童活力牌。好，最后全期进攻用，参与的人越多力量就越大，我们这样才会有向心力，有士气，才能可大可久。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不能让儿童活力牌只剩下少数人的负担，如果儿童活力牌只有少数人在那里做，这个儿童活力牌做不久了，很快就泄气了。怎么让儿童活力牌再带动起来，成为全区一同进攻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第三点，我们的评估就是开始进到执行面了。执行面第一个，我这里摸到四个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规划与检讨的机制。你要实行儿童活力牌，不是一个人讲就算，然后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需要产生一个，需要产生一个侍奉核心，我们需要在这里为了儿童活力牌有交通，有检讨，到底我们的教材怎么样啊，我们说的怎么样，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啊，孩子们的情形都要拿出来啊，常常有交通，有祷告。如果我们这个区实行儿童活力牌没有这么一个检讨和规划和检讨的机制，就是我们区里面没有侍奉核心，我们的儿童活力牌实行上会出问题，走走走走走走就变成少数的人，最后就大家就没负担了。所以我们这里说到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一同读好吧，产生第二，
建立定时交通，没有定时交通，最后就会没有交通，结果就会没方向，没负担。建议可利用主日的会后会或祷告聚会后的时间。
好，在这里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有一个侍奉核心，我们并且还需要有定时的交通。这个定时的交通啊，很多区现在我看见他们实际上都是利用主日中午聚完会吃过饭以后，好，我们留下来一同看儿童活力牌到底该怎么样交通。当然你的侍奉核心不仅只有儿童活力牌了，当然有很多面，但是起码可以利用那个时间，你们留下来好好有一些的交通。如果那个时间你们不好用，祷告聚会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就是要有交通，不能啊画一个表啊，甲这一周带诗歌，乙讲故事，谁什么什么什么，我也讲不出来什么啊，发奖品啊，背巾或者带什么，你不要把一个这个表需不需要，要，但是不能只照表抄课，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来在一起交通，特别是为了孩子们的情形有交通，你这样才会让儿童活力牌有一些东西能够做进去。好，第二个谈到师资的问题，这四年来我们都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碰这个问题。那不是没问题，是啊，我相信如果有负担，前面那四个抓住，你就会慢慢慢慢会产生一些路出来。师资第一个提醒我们就地取材啊，你不要再请啊，我的区里面现在没有幼教的专家，没有受过师范的训练啊，不一定啊。感谢主，现在教育都很高了，现在考大学也不是窄门了，宽得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父母啊，大概啊，专科大学以上的学历比比皆是，我想都基本上受过一些基本的训练， 所以要当孩子的师资啊，稍微训练一下应该绰绰有余了哈。好，那从现有的圣徒中间我们来发掘人才，每一个人依其度量来进功用，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当然有些人啊，我要说实在没有唱诗歌的恩赐啊，你就不要逼他了。好，不要逼他，因为唱歌是一门是要有一点恩赐啊。像我们蔡迪翁就不要逼他了，蔡迪翁欣赏诗歌没问题，唱诗歌啊就不要逼了哈。那个对不起啊，蔡伟，这个他是需要有一些的讲究的哈。那有一些人他没有讲故事的恩赐，他实在口齿也不清楚，你也就不要逼他了。即便他很愿意操练，但是要记得不要让孩子倒了胃口啊哈。所以这一方面啊，你们也要因材哈，因材气死哈，不是因材施教，因材气死。这个人是什么材料，什么器皿，你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规划。好，那恩赐成全恩赐，我们感谢主，很多时候是借着本区如果有个检讨的机制，我们最好这个检讨机制能就着师资，能就着今天上课的情形，我们有一些的检讨，这个很重要。你知道检讨啊，我第一次带儿童的时候啊，那是我初中一年级，我带诗歌的时候，下面我初中一年级下面是小学六年级，我暑假前还跟他们坐一块儿，暑假以后我当儿童老师，诗歌在这，我看都不敢看他们在这带诗歌，人家说嘿，科斯前那边没有人呢、啊。都不看这里了，他们都在看那边，吓死了。这个感谢主，慢慢慢慢操练出来的。我们在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讲评的制度，说只讲缺点不讲优点，你吃得消吃不消、啊、感谢主。那时候啊，教会生活比较更严谨一点，比较缺少怜悯一点啊，我们是这样慢慢慢慢被磨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机制，不要讲了，讲了大家都受不了了，孩子都受不了，也没有人教他说你那样讲不行的啦。我们需要有一种啊成全的机制。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进到服事里的人要经得起讲，不要人家一讲就翻脸，一讲我已经很给面子了，还下次不干了。如果是这样，那也就不要干算了。因为说实话，教会是成全的地方，你不愿意受成全了，那也不需要把太多的机会给你。当然了，我们讲别人的时候啊，口气还是要甘甜，话要直，口气甘甜，这是慢慢去操练吧。有时候话直口气就不甘甜了，我是操练很多年还没学好啊，不知道。那我们总是盼望在教会生活中啊，在师资这一面啊，能够产生一种自我成全的机制。好，第三个提到教材，教材啊，在这里特特提到，我们要从儿童的现况来考量。现况包括什么？年龄的结构。如果你这边孩子啊都是很小的，你讲一些啊他都听不懂的东西啊，你要考虑。他有一些这一批年龄孩子很大，你讲很幼气的东西啊，他也受不了。这个孩子你是讲什么？所以怎么样让他的这里现况包括年龄的结构，还有呢家庭的背景。这一批孩子啊，他的家庭出身啊几乎都没有圣经的背景，然后他都是从拜拜的家庭出来的，没有圣经的背景。所以你们要说一些话或者要给他的东西啊，就要考虑慢慢诱导，因为他们家庭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圣经的文化。那我们需要慢慢慢慢引导一些，不要认为他们都懂，他事实上不懂，因为他们家里没有这种文化。还有需要什么属灵的程度，根据他们不同的程度啊，你们要给他一些的帮助。好，那我们根据孩童的现况，我们来寻求他们的需要，再根据需要来寻找合适的教材。这里提到因材施教是考量教材的最高指导原则，好不好？教材的考量你要根据对象，根据需要，这里有特别提一下。那教材怎么选择呢？第一点我们一同读一下，